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1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拜登政府周五警告说，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向乌克兰边境增派军队，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可能会在北京冬奥会结束前开始。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五对记者说，我们继续看到俄罗斯军事行动升级的迹象，包括新部队抵达乌克兰边境。沙利文警告说，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离开乌克兰。美国情报官员最初认为，普京会等到北京冬奥会结束再行动，也就是2月20号以后。但他们说，最近几天，可能的入侵时间提前了。拜登政府官员周五公开承认了最新预测。沙利文周五表示，情报官员认为，攻击可能会从导弹和空袭开始，然后是地面入侵。由于美国通货膨胀意外强劲，引发美联储将采取更积极的手段以收紧货币政策的预期，美股因此涌现卖压，而欧元区也因为能源价格和供应链问题推升通货膨胀，欧洲央行是否也会采取激进升息备受瞩目。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周五表示，欧洲央行不会急于升息，将缓慢地采取紧缩政策，显示欧洲对升息持相当谨慎的立场。拉加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开车时没有人会全力以高速转弯，而是要以适当的速度及当下的情况转变方向盘，表明欧洲央行将缓慢采取紧缩政策。2月初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欧元区1月份通货膨胀率年增长达到 5.1%， 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辉瑞公司周五宣布推迟为6个月到4岁大的儿童注射新冠疫苗的申请，这意味着这个年龄段的幼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无法接种新冠疫苗。辉瑞在声明中说，正在等待一项3针疫苗的试验结果，因为辉瑞认为对于这个年龄段来说，3针可能能够提供更好的保护。相关数据预计4月初出炉。辉瑞对不同年龄段的新冠疫苗剂量不同，成人使用的标准版每针为30微克，5到11岁儿童是每针10微克，对于5岁以下的儿童，辉瑞提供的剂量是每针3微克。俄乌紧张局势从边境延伸到海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10号起在距离乌克兰首都基辅不到200公里的地方举行联合军演，使局势看似再度升级。10号，美国和白俄罗斯参谋首长罕见的互通电话，以避免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举行联合军演之际错估形势。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白俄罗斯武装部队参谋总长古列维奇讨论了跟区域安全相关的重要议题。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这次通话会谈促进了两位军方领袖的沟通，借此减少错估情势的机会，以及获得对于当前欧洲安全局势的看法。双方对谈话的细节保密。中国地产市场低迷，多家地产公司相继暴雷。在香港上市的正荣地产公司本周传出资金紧张，2亿美元债务无法在3月份正常赎回的消息，导致股价在11号一度下跌81%，收跌66%。正荣地产总部设在上海，曾经进入中国民企500强排行榜，但在近年频繁传出债务问题的消息。据中央社报道，这家公司一年内到期的短期债务有人民币203.4亿元，其中最棘手的是美元债。截止到目前，正荣地产有境外债16只，债务规模39.5亿美元，其中有半数美元债将在一年内到期。虽然正荣地产在去年发行了5笔美元债，但他们的用途基本上都是偿还到期债务，借新还旧。然而，当前北京政府对房地产行业的再融资渠道仍然没有放松，正荣地产的策略恐怕短期内难以解决问题。以上新闻由常宁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